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第四福，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想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饥饿或者口渴的经验，可是真正的饥饿、真正的口渴，大概是我们现代人很少有人会经历到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衣食是饱足的，偶尔觉得肚子饿想吃，偶尔觉得口渴想喝，但是很少人能够真正体验真正的饥饿、真正的口渴那一种的感受。不但如此，今天不仅是在身体上很少有真正饥饿和口渴的感受，甚至我们可以看见在属灵上真正饥渴慕义的人也真是不多了。那我们所看的这八福前面的三福提到邻里贫穷的人，一个真正认识自己在属灵上是破产，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他是一无良善，也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他在神面前是非常的像贫穷人一样完全的无助，这样子谦卑的到神面前来，就来寻求神。所以这样的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以至于他也就很自然为自己的罪深切的哀痛，也为世界的罪深切的哀痛，因为这世上他看不到也找不到真正能够达到神的那样的义的标准，而他所看见的不仅是自己个人，而且在这世上都是充满了悖逆神、得罪神这样的事，所以他为罪深切的哀痛。而这样的人我们说也是真正温柔的人，也就是是完全服在神的管理和控制和神的主权之下，他是真正的谦卑，所以活出真正的谦卑和柔和。那这样子真正谦卑柔和的人，他也是心中会饥渴的切慕义的人。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第四个福气，也就是说凡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所需要拥有的一些这样的品格。而神也应许我们，耶稣也应许我们，如果我们是这样饥渴慕义的人，他就要使我们得到他所要赐的天国的福气，那就是我们必然能够得着饱足。耶稣在这里用饥渴来描述我们里面人里面的一种欲望，而他特别选用饥渴来描写，是一种非常生动的描述，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他们可以深切去体验的。刚刚我已经说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饿过，也曾经感到干渴。那对我来说，饥饿是我不太知道的一种感受，因为我好像不吃东西不吃饭，对我来说我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认识庄牧师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肚子饿到底是什么感觉，那他就给我形容，但是不管他怎么形容我还是不能够体会，因为我真的是不吃一餐不吃两餐我好像也不觉得怎么样啊。但是干渴我曾经渴过，有时候到餐厅吃饭，吃完饭回来很渴，因为餐厅放了很多的味精，所以呢就拼命想喝水，里面觉得渴得不得了。但是我们这种经验其实都不是今天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饥渴，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没有真正尝到那种所谓的饥饿、所谓的干渴。而在古代，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确实有许多的人是长期的活在那种吃不饱，是长期的活在那种饥饿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些人他们是可以真正体验到那种饥饿是什么感觉。同时在耶稣那个时代，我们知道也有很多时候有干旱，像犹大的旷野，在耶路撒冷以南，这犹大的旷野那是完全就像沙漠一样，是一片就是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黄土的山丘。所以在那里的人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做干渴，而 那一种的饥饿跟那一种的干渴是一种非比寻常的饥饿，非比寻常的干渴。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饥渴慕义，就是讲那一种的饥渴和那一种的那种的饥饿和干渴。所以那样的一种饥饿和干渴，不是借着吃一点东西就可以使他吃饱。我们今天觉得肚子饿，好，我们吃了一些东西，或者说肚子饿，吃完这一餐我们觉得饱了。可是那一种的饥饿，不是只是吃一点东西就可以得饱的那一种这种非常文雅的一种饥饿，而这一种干渴，也不是只是喝一杯水就可以解渴的那种干渴。这种饥饿是饿的，真的是觉得几乎要死；这种干渴是渴的，觉得几乎要死。所以这样的一种饥饿和干渴，他对于食物、对于水的需求是非常的迫切，迫切到一个地步，他非得着不可。他如果不得着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再生活活下去。所以，当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是用饥渴来描写这样一种非得着不可的决心。所以，这一种的饥渴，不是只是一种短暂的，像我们今天常有的饥饿是一种短暂的，这一种的饥渴也不是一种很快就可以消失的，吃了一餐饭喝了一杯水，这个饥饿和干渴就可以消失了。这一种的饥渴，刚刚我们提到，是极深的意识到自己的需要，这种很深的意识到自己的需要，甚至到一个痛苦的地步，就好像那种饿死渴死的人一样，他那么深的意识到他自己的需要，到一个地步甚至他觉得痛苦。而且这一种对自己的需要的那种认识是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得到饱足为止。所以这一种的对自我需要的认识，这种甚至是感到痛苦的认识，是持续的，不是好像感觉这一段时间然后就消失了，是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一定要持续到他得到饱足为止。所以这一种的饥渴对我们来说，当耶稣说饥渴慕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饥渴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种挑战。换句话说，实际上是要看看我们对于义的需要到底到什么程度。好像一个人他饥饿干渴，对食物跟水的需要，那种真正饥渴的人，他的需要是到那个地步，他感到痛苦，他持续的感到痛苦，一直到他能够得到满足，非得着不可。所以饥渴慕义也是要看我们对义的需要到底到什么程度。我想可能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可能心里面也都渴求义，我们可能并不是完全没有这种饥渴，但是我们里面的渴求却不是非常的尖锐，不是非常的强烈。就好像我们现在虽然肚子饿，但是这个肚子饿很容易就得到饱足。所以虽然我们里面好像也有一个对义的饥渴，可是不是那么深刻，那么尖锐，那么强烈，非必须要得着。所以一旦当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准备为了义的缘故而付上一切努力去得着。当决定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为义的缘故而准备牺牲一切要去得着。所以这一种的饥渴是一种非得着不罢休的一种决心。因此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诗篇里面的诗人，他们就表达了对神这一种的饥渴。在诗篇第42篇，我们都很熟悉，也有一首诗歌是用这一节经文所写的诗歌。在诗篇42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诗人他说他的心可想神， 好像鹿渴慕溪水。我们如果知道 一只鹿它渴慕溪水，要寻找溪水旁去满足它的干渴，那一种饥渴就是诗人借以描述他对神的饥渴。不但如此，在诗篇第63篇，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一篇诗篇，他也描写他心中对神的那种饥渴。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心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大卫表达他对神的饥渴，但是我们要了解他这一篇写这篇诗篇的时候那个背景，我们才能够深刻的体验大卫对神的饥渴是如何的饥渴。这里说，他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渴想你。我们知道上礼拜我们提到大卫被扫罗追杀逃亡，当他逃亡的时候，他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南犹大的旷野。那在犹大旷野，我刚刚提到基本上就跟沙漠一样的，就是一片黄土的山丘。所以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你一望 就看不到任何的植物，那里那种地方是很干旱的，你也找不到任何的水泉。当大卫他在逃亡的时候，他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就在这个旷野的地区，在那里逃跑，在马云的旷野，在西佛的旷野。而在那里，虽然他的身体干渴，但他的心灵更加的干渴。他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在那样一个干旱的旷野，他虽然感到他身体的干渴，但是他更加饥渴要寻求的乃是要见神的面。所以他说在那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渴想你。所以这是诗人来表达他心中那一种对神的饥渴。因此当耶稣说饥渴慕义，就是描述这样的一种的饥渴。那么所饥渴切慕的，在这里耶稣说是义，也就是说这个人他饥渴切慕要得着的是义。那么这个义到底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用义这个字来描述的时候，通常主要有三方面，就是每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义这个字出现，这个字基本上描述的意义一共有三方面。第一方面，这个义是指法律上的义。什么叫法律上的义呢？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上法庭有一个案子审问，当这个人他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宣判是无罪的，那么就表明在这样的案子上他是义的，他没有罪。所以这是法律上的义。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义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最常用的最多就是使徒保罗。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提到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这是圣经里面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以称义。那这个就是使用法庭上的义的观念，也就是说神他在神的法庭，神创造这世界，神也要求我们对神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是全人类都需要在神面前向神负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神要审问我们，他是审判官，他是法官，他要审问世上一切所有的人。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世人都犯了罪，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人类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之后，我们都要被定罪，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能达到神的义的要求，因此我们都要被定罪。但是神却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在神开庭的时候，他审问我们所有的人类，他就定我们所有人的罪， 然后我们就要为我们的罪接受这个罪的刑罚，就是死亡。然而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公义是他必然要刑罚罪恶。那么这个刑罚照理是应该由我们这些罪人来担当，不过神爱我们，他就差他的儿子由他自己来替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那么这个罪的刑罚已经由耶稣来为我们承担了，于是神就宣告说我们的罪他就赦免了。所以神不能够任意赦免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的，乃是他的儿子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刑罚，这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宣告为是无罪的。也就是说神就可以来宣告赦免我们的罪。不但如此，他赦免我们的罪，他还看我们是义的，算我们是义的。圣经上用算这个字，因为我们本身其实是不义，不论怎么说我们这个人的本质是罪，是罪，是不义。耶稣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不但如此，耶稣所做的使神宣告我们为无罪，而且神还进一步算我们是义的。所以在圣经上哥林多后书有这样的话，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也就是说耶稣是无罪的，他以无罪的身份来担当我们的罪，接受罪的刑罚。不但如此，他的无罪他是义的，他的义就算在我们的身上，神就称我们为义。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罪算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来接受这个罪的刑罚，而耶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所以神就得称我们为义。所以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义的概念。而这样的一个义的概念，其实也就是表明借着耶稣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神宣告我们为无罪，而且算我们为义，这样子我们这个罪人跟神的关系就可以恢复。不然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神的愤怒是要向罪恶发出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因着罪的缘故就被破坏了。唯有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得称为义，那时候在神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得以恢复，我们得以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一个对的关系。这是保罗说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意义。而这里所谓的因信称义，这里所谓的义，就是指这样的一种我们在神面前地位上啊，也就是说不是我已经成为一个完全都不犯罪的人，乃是在这种法庭上神审宣判的时候，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于是神就可以宣判我们无罪，算我们为义。所以这是一种地位上的算我们为义，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义的地位，我们跟神恢复了一个对的关系。这是圣经上义是第一方面的意义。但是圣经上义这个字还有第二方面的意义，第二方面就是指道德上的义。这个道德上的义是指我们活出一个讨神喜悦、蒙神悦纳的品格和行为，是蒙神悦纳的，是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整个生活品格跟行为。但是当我们提到蒙神悦纳的品格跟行为的时候，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不是只单单看外在的，不是只是外面看来他的品格跟行为是良善的。当神的标准来衡量的时候，这个神所蒙神悦纳的品格跟行为必须是从里面，也就是说是包括我们的心灵，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动机，从我们心灵里面正确的动机、纯净的思想、纯净的心灵， 所活出的那样的良善的品格跟行为，这才是在道德上的一个完全的义。所以这个字在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指这种道德上的完全。那这个完全在登山宝训特别是强调这一方面，是从里面的义活出外面的义，从思想完全的纯正，心灵完全的在道德上洁净啊，心灵的洁净就是里面没有仇恨，没有嫉妒，没有骄傲，没有自我中心，没有自私自利等等，这心灵在道德上的纯净，也包括我们整个意志的选择，这所有的里面的良善活出外面品格上行为上完全讨神喜悦，完全蒙神悦纳的一个生活，这就是第二方面义的意义。但是圣经里面这个义还有第三方面的意思，就是指社会上的义。什么是社会上的义呢？也就是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社会上一切的形式，社会上一切的做法行事为人，都是能够讨这位公义的神的喜悦。换句话说，这个义是包括整个人类的社会，人类的世界，整个世界整个社会都能够行讨公义的神喜悦，讨公义的蒙公义的神悦纳的行为。那譬如说这个社会能够有在法庭上的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这是整个社会所行讨神喜悦的一个行为。譬如说在社会上做生意的人，在做生意上在商业上都是行得正直，绝对没有任何的欺骗和诡诈。譬如说在这个我们工作上，我们的职业工作上显出绝对的诚实和忠诚。那么也包括这个社会上如果有受欺压的人能够在社会上彰显公义，让受欺压的人能够得自由，能够得解放。也包括整个社会对于家庭的尊荣，像我们现在的社会认可同性恋，认可离婚，甚至认可婚前性行为，这些都是在社会上的不义，也就是对家庭整个神设立的婚姻的制度的一个尊重等等，这一些都是社会上的义。而圣经上所说的义第三方面就是指整个人类社会在一切所做的事上都能够行蒙神喜悦蒙神悦纳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饥渴慕义的时候，这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是切切的渴慕得到那一种全部的完全的义，还不是只是一部分的啊。可能我们当中有人对自己要遵守神的道过圣洁的生活很饥渴，可是对社会上能够达到社会上的义却漠不关心，这不是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所有的饥渴。这里所说饥渴慕义是要饥渴得到完全的全部的义。所以换句话说，这样子饥渴慕义的人，他是切慕完全的符合神全部的旨意。神全部的旨意包括在个人身上，在整个社会，在全世界，这样饥渴能够不仅个人而且全人类都能够完全符合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是这里耶稣所说的饥渴慕义。所以这样的一种饥渴慕义也是非得着不罢休的一种饥渴慕义，他渴望个人和社会全世界都能够完全符合而且遵行神的旨意，并且这样的一种追求是非得着不罢休的一种切慕，不是只是有一点就满足了，是不仅自己要活过这样义的生活，他也切慕整个社会整个人类也活出这样的义的生活。 所以这一种切慕是从心里面渴望，从内心就开始遵行神的道，从内心就存着一个完全纯正的动机，从心里面就有清洁的心思意念，从心灵里面在意志的选择上，他就是不断的顺服神。这样的一个饥渴慕义是切慕从心里面开始，然后从活在行为上，从个人以至于全世界，只要任何的不义都会让他心中感到忧虑，包括自己，包括社会，任何的不义都会让这个饥渴切慕义的人心里面感到忧愁。而且当他越发看到这些不义的时候，他心中就越发想念神的国可以早日的降临，因为圣经上应许，当神的国要完全实现在地上的时候，神要把这一切都要更新，有新天新地，而且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那时候有永义在其中，也就是说在这个神更新的世界当中是有永远的义。所以这样的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看见自己和社会的不义，他心里面哀痛，而且他切慕那个完全的义，以至于当他看到有不义，他心中极度的忧愁，而更加的切慕那个神的应许，神的国度的临到。所以这是一种属灵的胃口，这是一种属灵的胃口。我们吃饭，我们想吃，因为我们里面有这种食欲啊，所以饥饿干渴都是从这样的欲望发出来的。那因此这一种饥渴慕义就是一种属灵的胃口。而我刚刚说了，这种饥渴慕义的人是渴慕从内心开始去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经常省察自己内在动机的人，他不是只是在乎说外面所做的，可能在乎外面做对了做好了，可是他知道这个义的要求是从里面的，所以这个人是经常的省察自己内在的动机，他总是会省察他做每一件事情他动机是不是纯正，他不管做什么他都会省察我是不是里外一致，我外面做的是不是跟我里面所心灵里面的心思意念是完全配合的，他也不断的省察他是不是真正完全不以自我为中心，他也会不断的省察他做每一件事情的动机是不是都是单单只要讨神的喜悦，单单是求神的荣耀。所以真正的饥渴慕义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追求的义还只是外在的，甚至很可悲，有时候基督徒做很多事情做一些见证，所谓的见证神怎么样祝福他，可是在这些见证的背后那个动机真正是要荣耀神吗？所以真正的义是这样从里到外这样子的饥渴。所以这个人真的是，这是我可以自己做见证的，神真的是带领我慢慢进入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实在是每一件事情在做以前马上第一个思想就先停一停，先在神面前先求神来光照，求神来省察，在做的时候也是停一停求神来光照，求神来省察，做完了停一停求神来光照，求神来省察。那这是这里耶稣所谓的饥渴慕义。但是这样子饥渴慕义的人也是切慕神话语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而神一切所有的旨意都很清楚很完备的完全记载在这本圣经的里面。所以这种饥渴慕义的人也就同时必然是一个切慕神话语的人，他切慕完全符合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他切慕借着神的话来明白神的旨意。 而这一种切慕明白神的话语，不是只是理性上的了解，这一种切慕明白神的话语，是切慕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得以去遵行神的旨意，得以活出完全符合神全部的旨意的生活。不但知道神在个人身上的旨意跟计划，要知道神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神在他整个创造的计划，他救赎的计划，甚至神的国度的计划，神有什么旨意。切慕要明白，切慕要知道，然后切慕可以因为这样子真正的明白，可以去遵行，以至于活出这样的一个义的生活，而且全世界都能够活在这样的义当中。所以我们如果看诗篇139篇啊，对不起，119篇，诗篇119篇就是这样的一个爱慕切慕神话语的人所写的诗篇。这是诗篇最长的一篇诗篇啊，因为它是用22个希伯来字母做开头，而每一个段落有8节，所以22乘以8176节。这一篇诗篇，诗人透彻的表达他对神话语的爱慕。所以在诗篇117篇，我们看见他爱慕神的话，他说，譬如说第10节，他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在第20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他爱慕神的话，甚至心碎。但是他的爱慕在第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好，求你赐我悟性，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话。当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篇诗篇，诗人不断地表达他对神话语的切慕，他渴望切慕到一个地步，甚至心碎，就是我们刚刚所描述的。他是昼夜在切慕，后面也描写他怎么样日夜切慕神的话，而他切慕神把悟性赐给他，让他能够明白。当神开广他的心，当他明白的时候，他就往神命令的道上直奔。所以他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他得罪神。这篇诗篇我们在后面的讨论问题，在星期五你们的小组查经，我们盼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花时间来把这篇诗篇来详细的去读。所以在今天我们看，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如果按照这样子饥渴慕义啊，耶稣所要求的饥渴慕义来看，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真正饥渴慕义的人是不多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也许有很多人是在追求所谓属灵的成熟，教会里面确实有些人很积极的在追求，渴望追求属灵的成熟，或者渴望追求属灵的能力。我们看到很多人追求能够说方言，能够医病赶鬼，能够说预言，很多人也许在追求这各样属灵的恩赐，属灵的能力，也有很多人在追求很有效的来传福音做见证，也有很多人追求属灵的经验，好像他有，为什么我没有？我们羡慕那种属灵的经验。也有人是追求感觉神的存在，今天好像事情很不顺利，我感觉神都没有跟我同在。有人追求的是那种感觉神的同在，也有人参加各样的聚会，只要有各种培灵会、奋兴会，他一定参加。也有人是追着讲员跑，哪一个讲员他觉得这个人讲得太好了，所以只要有他讲到，我一定去听。但是真正饥渴慕义的人有多少？很多时候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只是想听我们自己想要的，我们不是完全把自己向神完全的敞开，让神的话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教训，也就是真理的教导，让神的话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督责， 也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真理的概念上我们有偏差，让神的话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使我们归正，也就是来修正我们在思想、动机、行为、品格上我们的偏差，也让神的话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义，明白神的旨意，完全敞开自己来听神的话，不是选择性的听，也不是只要听我们所喜欢听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讲员讲的真是太好了，因为他讲的很合我意，或者说因为他说的正是我需要的，这种正是我需要是因为我可能正想要什么东西，这个讲员讲的正好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也常会听见有些人说啊，今天讲的很好，另外一个人觉得嗯，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好啊。而我们真的是有多少人愿意敞开自己，是完全敞开来领受神的话，这种敞开的领受，你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你会觉得扎心。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还要快，能够把我们的骨髓骨节，把我们的灵与魂都赤露敞开，显明我们心中一切的意念。做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两刃的利剑来描述神的话。这个两刃的利剑是罗马的军队最有力的一种武器。如果你看古代的战争，那种你看古代的这种骑士拿的剑都是长剑，长剑是用作什么的？长剑是杀头的。所以你看骑在马上拿了一根长剑，然后两个人就对比，然后这个长剑可以杀头。但是罗马的军队所向无敌，为什么罗马后来可以征服东西罗马，有这么大的版图？因为他们发明了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就是两刃的利剑。这是一种短剑，但是这种短剑是两刃，也就是说这个刀刃是两边的。这种短剑可以刺进去，只要一绞就把整个屋这个内脏通通整个绞碎。所以这种短剑呢，是为什么罗马军队所向无敌能够得胜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圣经上说神的话就像这样两刃的利剑，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能够刺入我们，把我们的骨节骨髓啊，灵与魂，意思就是说能够把人心的意念整个刺入在我们自己的面前，整个刺入在人的面前，使我们面对神，我们没有可以隐藏的，我们是赤裸的，在神话语的光中被神的话所光照，看见自己的罪，被神的话所光照，明白神的真道，被神的话所光照，晓得神的旨意，知道什么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所以一个真正渴慕义的人，真的是把自己完全向神话语敞开，是一个完全顺服谦卑的心来听神话语的人。虽然我刚刚提到这些属灵的成熟，或者说属灵的能力，有效的传福音做见证等等，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好，或者说并不是我们不需要去追求，但是这所有的东西没有任何一样是像义这样子是一个最根本的。也就是说饥渴慕义，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这样的追求饥渴慕义是所有的根本，只有这样的饥渴慕义才有真正的属灵成熟，才能够领受真正属灵从神来属灵的能力，这样的饥渴慕义才是能够真正有效的做见证，不是以数字来计算我们的成功和有效，是生命影响生命。所以这些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属灵的东西不是完全不对，可是没有一样像义是最根本的。若不是从这个最根本的来开始追求，只恐怕我们所追求的只不过是虚浮的荣耀，只不过是很肤浅很表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自己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一位新约的教授 对我影响非常的深，但是是神使用它，因为神使用它把圣经打开，让我明白怎么样来读神的话，怎么样来正确解释神的话。但是不仅他把圣经解开，教导我怎么去读神的话，用正确的解经原则来明白神的话，来明白里面属灵的真理，他也常常在上课时候给我们很多的劝勉，而他的劝勉也是一直到如今深刻印在我心中，带来给我很大的影响和帮助。我们在神学院，我常常修他的课，修他的课呢，最后学期末了的作业很简单，写两篇讲道大纲。我们知道这个讲道哈，像我现在我每一次我都有一张，这里面就是我的 outline。 那么我们的功课就是他给我们两段经文，一段旧约的经文，一段新约的经文，那我们就要写这个讲道的大纲。当然这里面就是要按着正确的解经的原则啊，然后我们怎么样把属灵的这个经文的字面的意思，还有下面字面下面那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怎么样来讲解，而且我们怎么样教导弟兄姊妹来应用啊，就不仅明白了，还要知道怎么样来去遵行。那么要教这个作业，你知道神学院的神学生跟一般读书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大家所在乎的也都是分数，在神学院读书也是大家都很看重分数。但是我的老师就勉励我们，他说你写这一个功课交上来，可能你得的分数是 B 或者是 C， 可能你没有得到 A， 但是你确实是尽了你的心。当你尽心的时候，是从你心里面爱慕神的话，你尽力做了，然后你做了，你只得到 B 的成绩，但是你拿了这一张得到 B 的成绩的讲道讲章，你在你的教会里面讲了一篇道，而可能会众也会来给你一个评论，说哦，你讲得很好，你讲得不好，也许给你的分数也是 B。 但是他说将来你站在神的面前，当神审判你的时候，神都不是按这些来审问。当我们将来传讲神话语的人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是以什么标准来审问我们呢？神是要看我们做这一切，我们心中真正爱慕神话语的心有多少。因为神的话语的功效不是靠我们，神的话语功效是圣灵的能力，是圣灵的工作。而神审问的时候是审问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神不会问你说你带了几个人信主，38个，哦，你一个也没有，所以你38个人比一个都没有的人好。宣教士，有些宣教士在一些福音还很困难去传扬的地方，他们可能要为福音殉道，可能一辈子埋在那个地方，连一个人可能都一个果子都不能结出来。所以神看的是我们的里面，所以我的教授这样的一个勉励，真的是一直到今天，每一次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都用这样的话来提醒我自己，我今天是不是因为爱慕神的话我来准备。所以我自己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常花很多时间，为什么？我不是只是在做一个知识的探讨，所以常常当我在准备神的话，真的是好像打到我的心，我就要停下来，我就要停下来，我要把我读到的这些话我带到我的祷告里面。所以像这个饥渴慕义，说实在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那么切慕的对主说，主，我真的是很渴望要认识你。所以真正的饥渴，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是从里面，是这样子对神的爱慕跟对神话语的一个爱慕。也因此现代的教会一个，你可以说现代教会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就是 现代的教会非常缺乏神学。所谓的缺乏神学，其实意思就是缺乏把神的话语的真理，真的是把神的话语按着正义把它解开，然后把里面的真理的原则讲明。所以我很清楚，要讲真理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打瞌睡，因为讲神学的时候，这个我们很人的本性，我们觉得很这些道太干了。我们喜欢听的道是很多故事、很多笑话、很多见证，可是没有真理。这见证不是真理，人是要活在真理的。我们要真理成为我们人生的引导，成为我们人生，我们有真理，我们才知道怎么做、怎么行，才是蒙神，才能够讨神喜悦。所以，这是现代，因为现代的教会多半的讲道都不是解经讲道，都是主题式的讲道。那么，就算是解经讲道，就算是每一个礼拜讲一段经文，像我们这样子，每个礼拜讲一段经文，一卷一卷书的讲，也不见得就是解经讲道。真正的解经讲道不是只拿一段经文来讲，因为拿一段经文来讲，我们可以这段经文我讲其中的某一些我觉得重要的地方，或者我的老师常常说，我们这个传道人也有 hobby horse 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有我们喜欢讲的道，有一些道是我们爱讲的，所以我们在讲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着重在这个是我特别我的负担。但是真正好的解经讲道是忠于神的话，把神的话真正按着正义把它解开。你知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的分解，那个动词是 cut straight，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过哈，我跟牧师去过西德，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去过，有一条路非常直，是笔直的，然后路旁种了两排树，我们站在这个路的这一头，你真的就是看到这条路很远很远很远，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笔直的。所以 cut straight 神的话，把神的话解开，就是好像这样子，让人可以正按着正义来解开神的话，让人可以真正明白，可以明白而且晓得怎么去遵守。那么所以不能够只是我喜欢讲的我讲，而且要真正求圣灵帮助，能够正确的来解开这些道。那么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最深的属灵饥荒，就是没有神的话。先知阿摩斯他指责以色列人的罪，当他在指责以色列人罪的时候，他也宣告了神的一个审判。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他要降下一个饥荒。那这个饥荒是什么饥荒呢？他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中文翻成不听耶和华的话，你如果读英文版本，你会看见乃因没有耶和华的话可以听。所以耶和华要降一个饥荒，这个饥荒不是没有饼吃，不是没有水喝，是没有耶和华的话可以听。他说，那时候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我想今天我很害怕，我们今天最大的饥荒就是这种属灵的饥荒，没有神的话可以听。不是教会每个主日没有在讲道，不是没有在讲圣经，但是没有神的话可以听，因为所说的并没有真正的按着真理来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所以神对饥渴慕义的人有什么应许呢？这里耶稣说，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饱足，我们从登山宝训前后的上下文来看， 他们必得饱足，意思是说他们就得饱义，因为他饥渴的是什么？饥渴的是义，他要以义来使他能够得饱。所以耶稣应许说，这样子饥渴慕义的人，他们可以饱足了义，他们里面可以被义来充满。那他们可以饱足了义，被义来充满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他也用饥跟渴来描述他怎么样可以提供这个饱足。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曾经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因为他跟门徒要往从加利利往犹大去，经过撒玛利亚，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肚子饿了，门徒就进城去买食物，耶稣就在那里的一个井旁坐下，而当他在这个井旁坐下的时候，就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就跟他谈话。那么谈话内容当然是就关于这个井水了，耶稣向他要一口水喝，因为耶稣也渴了。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惊讶，你这个犹太人怎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人，而且是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呢？于是他们就从这个话题，耶稣就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这个水还会再渴，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撒玛利亚人一听，妇人一听，哦，主啊，求你把这个水赐给我。他以为耶稣说的就是像这个井水一样可以满足我们身体干渴的水，但耶稣所说的是他自己，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描述他所提供的饱足，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耶稣把自己比拟成生命的粮，他说凡是到他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他的人必定不渴。所以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也就是说他们会饱足了义。他们怎么来饱足义呢？也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会因着信靠耶稣，于是就因着耶稣自己以及耶稣所提供的一切的供应而得到满足。那么因着耶稣自己和耶稣所给我们一切的供应得满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因着信耶稣，他就会因着耶稣他所做的一切提供我们，他为我们担当罪，就让我们得称为义。不但让我们得称为义，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差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于是给我们有能力可以去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不但让我们得到称义的地位，也提供能力使我们去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称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常把称义跟成圣分家，哦，我们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慢慢成圣。其实在圣经的概念，称义跟成圣是一个完整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概念。当我们因着信基督得以称义，得到称义的地位的时候，同时神也赋予我们能力，让我们活出一种义的生活，可以跟我们称义的地位相称。所以称义跟成圣，成圣就是过一个义的生活，称义跟成圣是不能分开的，不可能一个人称义然后不过义的生活。那一个人如果没有称义，也不可能就是说就靠自己可以过义的生活。所以耶稣要叫我们饱足了义，因着耶稣自己和他所提供的这一切，让我们可以饱足我们所渴慕的义，我们得以在他里面得称为义，得以在他里面得到他所赐的能力，能够真正过一个义的生活。但是这一种得饱义的人， 他们虽然因着饥渴得饱了义，但是这个饥渴是不会因此减少，反而会因此增加。所以虽然得饱义，但是还是会继续的饥渴，因为当他们尝到这个义是何等的美好，就会刺激他们里面的胃口，让他们更加的渴慕羡慕更多要得着义。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常会听见说啊，今天的菜真好吃，我的胃口大开。所以当一个人他得饱义的时候，他真的是尝到了这个义是何等的美好，于是就使他属灵的胃口更加的渴慕，更加的开胃，他就渴慕更多的义。所以一个人越多追求渴慕义，渴慕完全符合遵行神的旨意，他就会越发被这个目标所吸引，他就更加的渴慕，以至于他也不断的成长，他不断的成长，他就加倍的他的渴慕更深更多。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常说是好像螺旋，是一种良性的，就是会饥渴得饱足，这个饱足带来更深的饥渴，得到更大的饱足，带来更深的饥渴，带来更大的饱足。所以这个饥渴慕义的人就是这样子不断的会更加的饥渴而且成长。但是我们的饥渴是要最终的得饱足，是要等到神的国实现的时候，也就是说像我刚刚说的，现在我们得饱足会激发更深的饥渴，而这个饥渴又带来更大的饱足，但是这是一个无止境继续不断，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完全得饱足呢？不再饥也不再渴了呢？那就是到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圣经上启示录第七章应许我们，到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也就是神的羔羊他要作王的时候，启示录第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一些神从大患难中拯救出来，用羔羊的血把他们洗净的人，他们七章十五节，他们要在神坐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知道这个宝足神应许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羔羊坐在宝座上，他要亲自牧养我们，到那时候我们不会再饥也不会再渴，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就可以没有遮盖的活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在永恒当中在他宝座前侍奉他，瞻仰他的荣美，我们不会再饥不会再渴，我们得以活在他的面光当中。不但如此，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神要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更新，包括我们的身体也要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得救，那时候有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也就是在那个神的国度，在神整个更新的这个创造当中有永义在其中，也就是说义要永远，那在那里有完全的义，而且永恒，在永恒当中，在新天新地里面就是完全的义，因为神应许说到那时候神将要审判全世界全地的人，在神的审判的时候，神要把一切的不义都除去，那时候义要完全的得胜。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义得胜，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许多的时候不义得胜，我们看到很多不公平不义的事情仍然不断的发生，我们看见义不能完全得胜， 但是等到神国度实现，耶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要施行审判，他要定一切恶人的罪，所以要把一切的恶、一切的不义都完全除去。那时候义要完全的夸胜，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在新天新地里面就有永义在其中。而且那时候罪既然完全除尽，什么是罪？我们上前两次讲到，就是所有的悖逆，悖逆神就是罪。当罪完全除尽的时候，所有的悖逆也完全的除去，神的旨意就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也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那时候就有永义在其中，我们得以活在神公义的治理之下。这位弥赛亚的君王，这位羔羊，就要用公义和公理来治理万邦。所以到那时候，这个饥渴慕义的人，他的饥渴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不仅他自己得以进入神的国，得以真正完全脱离罪，得以活在神的面光中，瞻仰神的荣美，但是整个世界也要被更新，整个世界被更新，在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所以他们不再饥也不再渴，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他不但今生他的饥渴可以得饱足，这个饱足会带来更大的饥渴，使他得更大的饱足，而他在神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可以得着完全的饱足，再也不会饥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真的是这样饥渴慕义，你真是切慕那个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我想只有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晓得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但是也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必须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然而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呢？跟前面我们要成为邻里贫穷的人、哀痛的人和温柔的人一样，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因为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里面没有对神的饥渴，也没有对神话语的饥渴。人的天性是不喜欢读神的话，也不喜欢祷告，因此我们只有到神面前，我们真是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邻里的贫穷，求神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罪，让我们为我们的罪哀痛，求神帮助我们真正降服在神的管理之下，我们实在是真正柔和谦卑的人，也求神把饥渴的心赏给我们。这一种祷告是要继续不断的，我一直到如今，这个祷告是我每一天的祷告，没有一天停止过，每一天都渴慕求神把饥渴的心多而又多。我跟神说，你不要停止增加，你要不断的加，多而又多，不断的把渴慕爱慕你话语的心，真正爱慕你的心赏赐给我。神很信实，神的信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不过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要得着呢？也就在乎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能够持续。我们真的是要吗？如果你真的要，你真的饿，真的饥，真的渴，你就是非得着不可，你的祷告不会停止，你会继续不断的恳求神把这样的恩典，把饥渴慕义的心赏赐给你，一直到你开始得着神所应许的宝足。但是我刚刚说这个宝足又会让你更加的饥渴，求神真是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宝贵神的话，也能够这样子来爱慕他的话语。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罪人，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所该得的就是你的愤怒和你对罪的刑罚。然而主，我们谢谢你，你这样恩待我们，你的爱使你看见我们在活在罪中的苦况，你怜悯我们，但你的爱是断不与罪妥协的爱，所以你自己来拯救我们，你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却叫我们悔改信靠你的人可以因此得着你所要赐给我们这个救恩。而你借着登山宝训让我们明白，若我们要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真是要认识自己邻里贫穷，也为我们的罪深切的哀痛，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悔改，是一种最深的悔改。只有当我们这样悔改转向你，我们才能够领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主啊，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也需要你赐恩帮助我们成为温柔的人，以及真正饥渴慕义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邻里的贫穷是我们真的一无所有，我们只有到你面前来存着谦卑无助的心来呼求你。我们在这里恳求主把饥渴慕义的心赏赐给真理堂每一位弟兄姊妹。主，你让我们实实在在从心里面开始渴慕要遵行你的旨意，而且是从心里从里面到外面的渴慕来遵行你完全的旨意，也不仅是追求个人的义，也是追求整个教会的圣洁，以及整个世界整个社会都能够遵行神的义。我们最切慕的就是你的国度实现，有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也求主你向我们施恩，把饥渴慕义的心赏赐给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